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几课了？第十二课，是不是？第十二课，受众定向。受众定向呢，也叫受众至上论。在传播的定义里面，我们讲到五大因素啊，谁讲，讲什么，透过什么样的媒介讲，讲给谁听，有什么效果，有什么结果。这五大因素，也就是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现在我们第十二课就来到受众定向、受众跟果效。五大因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如果五个因素只能选一个最重要的，在传播学里面呢，是受众。我们呢，是为受众而存在。啊，这句话讲的很严肃。讲道的人将神的信息、圣经的道理、道讲给谁听？讲给受众。在传播学，我们说是受众，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听道的人。你是为听到的人而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是为主而活，可是在为主而活的讲道的这个服事里面，你是讲给谁？你是在神面前讲给这些人听。如果听到的人他不明白，听到的人他不会改变，生命不会改变，不会因着神话语的传达跟表达讲道而生命得到造就，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软弱的人得到这个力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呢，我们的讲道就是失败。所以呢，受众定向的意思就是受众至上。这五个要素里面，弟兄姊妹最重要。花时间去认识弟兄姊妹，去探访，去关心他们，跟他们谈话，成了我们传道人跟讲道人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下一堂课深入民间呢，关心弟兄姐妹是下一堂课要探讨的。在第十四课我们也会讲服侍受众。因此受众定向、深入民间、服侍受众，都是讲到我们讲道的人跟弟兄姐妹跟听到的人不能够脱节。第十二课我跟你讲解之前呢，上一堂课因为时间有限呢，五大点的第五点，有效信息的五大原则呢，讲得太短了，没有解释。那第一方面呢是被接纳的原则，第二方面是关联的原则，那第三方面是具体的原则，第四方面是出人意表的原则。出人意表的原则我稍微解释一下，是关于预知度的问题。预先知道的越高，预知度越高，冲击力呢就越低。就是你今天讲这个题目，讲这个道，你讲了第一点，听到的人已经知道你第二点会讲什么，第三点会讲什么，第四点会讲什么的话呢，就是冲击力很低，因为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了。那么倒过来的话呢，预知度越低，冲击力就越大，只要你讲得明白。比方说我猜想啊，受众定向我们的预知度是很低的，听众朋友你不会知道我要讲什么内容，因为我的这些题目呢都是预知度比较低的。如果我讲得明白，例子足够的话，冲击力就大。但是我有一个缺点，时间有限，我的例子带不出来。你要给我一个半钟头，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然后要有弟兄姐妹的讨论问题，才能够有这个深入的交流跟明白。 我举个例子，出人意表的原则呢，我最近读圣经，读路德记第一章啊，发现它的主题很清楚。旧约路德记呢，讲到拿厄米要回他的家乡，回去跟回家吧，在路德记第一章出现了10次。然后呢，在第二章出现了1次，第四章出现了2次，都是跟回这个字有关系。我们中国话都翻译成回，比方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厄米，对吧？4章3节回。那原来圣经的这个回字呢，在路德记出现了13次。看到路德记第4章3节的时候呢，是第12次。最后一次呢，它出现的时候是出人意表的原则，在路德记第4章15节。路德记4章15节这么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7个儿子还好。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回去的回，可是咱们中文圣经翻译不出来，作者故意叫他翻译不出来，因为这个字呢是他必提起你的精神，英文圣经翻译成恢复你的力量。这个字啊，回去、归回、回家这个字，第13次在路德记使用的时候，作者将它把意思给提升了，给变化了。这是我们没有预先知道的，预知度很低，所以冲击力就很大，我们所受的感动呢就很深。讲到的时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第三点是你的最后一点的时候，第三点要带出一个预知度很低，就是大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但是圣经或者神的话却有这样的一个安慰跟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就带来冲击，所受的感动就容易大。这叫出人意表的原则。那自己发现的原则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比喻呢，常常是没有很明显的讲出来，总是讲完了以后，门徒要回过头来问主耶稣说，你那比喻是什么意思啊？那这里就有自己发现的原则，你想了以后呢，你要想，然后主耶稣再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宝贵的很多道理呢，有的是要花时间去体会的。所以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嘛，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他说，你们如今不知道，我所做的事你们如今不知道，以后必明白。啊，有效的信息5大原则，其实很多方面呢，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探讨，不断的揣摩，可以不断的学习。所以呢，讲道学本身是有意思的，侍奉主讲道更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改变人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听到的人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受众定向。那受众定向呢，是指传播者应当尽量认识我们的对象，考虑受众的因素，一定要使他们明白接受信息，达到传播的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受众至上论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受众听到的弟兄姊妹，他占了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这是不可以忽视的。他听不明白的话，你所讲的道就停在那了，因为他不明白，我们讲道的人有责任使他能够明白，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证实了受众定向的这个理论呢，约翰福音16章12节，圣经约翰福音16章12节按着门徒能够担当的分量来传达的一个圣经参考，我读给您听。约翰福音16章 讲到圣灵降临以后，圣灵所要做的工作跟真理之间的关系。16章12节，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将13节也读了出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啊，约翰福音16章12节跟13节，耶稣基督说有好些事要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呢，有没有一下子都告诉他们？没有。他说，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好些事，好多的真理，是按着他们能够担当的分量跟能够担当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会离开，但是才派真理的圣灵来以后呢，圣灵继续做这样的工作。这个要看当时受众的吸收的量，就是按照他们的情况，这叫受众定向。我们的讲道是讲给谁听，按着他我要怎么样讲这篇信息，这就是传播学我们的考量了。好了，第二大方面，有关受众的考虑。第一，我们要知道会众弟兄姐妹他听到呢，他一定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受众的选择性，选择性的曝光，选择性的注意，选择性的接受，反正都是选择性的。历史是选择性的，它有一个主题，像《使徒行传》是选作者要表达的那个主题的材料加进去的。我们讲到的人组织材料也是选择性的，可是对于听到的人呢，他听你讲到，他也是选择听的，他是挑着听的。他听什么呢？他听跟他有关系的。上一堂课我没有时间解释的有效信息的五大原则的第二原则，关联原则，跟他生活有关系的。如果是农村的人，你讲种地，哎呀，他立刻能够听进去，对不对？你讲打工，到城市去打工，你讲到南方打工，到广州深圳打工，很多打工的人立刻听进去。你讲别的，你讲讲道学，哎呀，有的人不一定想听了，因为他不讲道，那么他就听不进去。他是选择性的，我们要知道受众是选择性的。因此我们讲道的开始引言呢，一定是要有兴趣，有吸引，有关联性。讲圣经的道理起初不一定觉得有关联，讲道的人要将圣经的真理跟生活连贯起来，好像架一座桥一样。有一本讲道学的很好的书啊，英国约翰斯图德牧师写的书，他就说架桥两个世界之间，圣经的世界所讲的真理跟我们今天听到的人的世界中间架一个桥，这个架桥的联系工作谁来做呢？讲道的人的任务。所以你跟我的任务呢，责任呢是很大的，任务是很大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学习勉励可以克服的。选择性的接受里面还包括了选择性的了解，选择性的接收，甚至来记忆啊，能不能够记得也是选择性的。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下呢，我们的讲章的预备更要花心思了。受众的过滤功能，过滤功能是受了他的文化水平、人生经验的影响。那么我们讲到的人要对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活体验背景呢，要多一点的了解。正像圣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你要知道你羊群的境况，那么你才能够用神的话语很准确的去喂养它。在这里有一个圣经的心得，那就是我们讲到要对准的宝地啊，我说宝啊，就是讲到要对准一个人的什么地方，心思， 他的思想，他的心思是我们讲道要对准的宝地。在新约圣经里面，心思这个字呢，出现了六次。咱们中文圣经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在哥林多后书3:4那里说，心地刚硬，就是这里，心思。他的心刚硬的话呢，就接受不了神的话。哥林多后书3:14。另外呢，心思这个字呢，在4:4也是哥林多后书，翻译成心眼。不信的人心眼被弄瞎了，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就是心思，思考的能力，心思被弄瞎了的意思。因此使徒保罗说，他要努力的靠着神的能力，要夺回什么呢？夺回心意，所有的心意夺回，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0:5所说的。然后11:3同一本书也说，保罗恐怕哥林多教会的人的心偏于邪，那里的心呢，也是指心思。在腓立比书4:7那里，保罗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啊，叫你们的心怀意念呢，充满神的平安。那里的心怀意念，意念两个字呢，也是心思。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翻译，这也是出人意表。我将出人意表的翻译其实是最早出现，我现在最后讲第六了。哥林多后书2:11呢，魔鬼的诡计，诡计两个字呢，其实原来的圣经也是心思，除了一次是用在这个魔鬼的诡计之外呢，你看心地刚硬，弄瞎心眼，所有的心意夺回，恐怕心偏于邪，心怀意念，这五次呢都是指人来说的。而魔鬼的诡计，他就是要攻人的心，要弄瞎人的心眼。而人拒绝神的话呢，是心地刚硬，所以讲道要对准的宝地是哪里？是心，是人的心怀意念、心思。那这个心思他怎么样接受神的信息呢？跟他的经验有关系，跟他的知识水平有关系，更是跟圣灵动工有关系。但是圣灵动工要靠我们的努力，我们来努力的预备讲道。好了，感官经验、反省经验、潜在经验都会影响一个人吸收信息的这个程度。那么现在还有一方面的分享，有关受众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就是需要，这个人需要什么。受众定向是讲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需要什么，你要从他的需要开始。那么早年呢，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人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差不多是经典的了，我们讲到的人要知道。马斯罗博士的需要进阶，进阶就是梯阶，有五层的需要。第一层，最低层，第一阶，生理的需要，基本的吃饭，对不对？这生理的需要，身体肉体方面的需要，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疲倦了，晚上要睡觉，要睡眠休息，肚子饿了要吃饭，这都是身体生理的需要。然而这不是全部，这是生存的很基本的需要。再进一步呢，人需要什么呢？安全感。安全感进到精神的层次了。安全感这第二步呢，再往上进一步呢，它还需要归属感。归属感是一种关系，它是属于哪一个省、哪一个社会的阶层、哪一个家族，他要感到不是孤单的才行。到了外地打工，孤单，因为他的归属感薄弱了，对不对？回到老家，都是大家认识的人，他的归属感就很浓厚。人要有归属感，归属感再往上进阶呢，这个关系再晋升呢，需要什么呢？自我尊重。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讲第12课受众定向呢， 一提，受众是我们讲道的人最要关心的，在传播定义的五大因素当中，最重要的是听到的弟兄姊妹，是非常合乎神学的，因为呢，我们尊重听到的人。前面我说了，讲道的人是为他们而存在，我们要服侍他们。自我尊重，人是需要被尊重的。人有神的形象，人的生命宝贵无穷，整个的世界也不能够换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主耶稣说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不对？自我尊重，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听到的人，千千万万不要在讲道的时候，好像讲某一些话去伤害个别的弟兄姊妹的心，这是没有礼貌的。那么古代的老师呢，可能很严厉，有的时候责备学生，或者责罚一些学生，那是古代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做讲道的，做神的仆人，做传道人呢，我们要努力的小心，要有这样的品德，就是尊重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讲道当中。那么这是第四层的需要进阶，马斯罗博士的这个心得。还有最高的境界，最高的需要就是自我体现。当自我体现成就的时候呢，人就满足了。那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自我体现，那达到自我体现就是满足了。所谓有的人呢，在临终之前呢，说我死也无憾了。我死也无憾这句话背后所成就的是什么？就是我那个自我体现，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我要追求的，我得到了。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怕死呢？就是他的自我体现达到了。好了，根据心理学专家给我们做的研究跟心得，我们从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到第四自我尊重，第五最后自我体现呢，我们就知道讲道的次序要怎么样安排了。一般人满足需要的先后次序是由下而上，就是刚才所讲的渐渐往上走的。但是我们要分别需要，分两种，感觉上的需要和真实的需要。感觉上的需要就是你认为很重要的，你需要它，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对你不重要，不是你真正需要的。世人都需要悔改，认罪悔改，但是在感觉上不是世人都知道的。世人真实的需要是要悔改与神和好，那这是他们真实的需要，但是他们感觉上不是这样，感觉上以为要赚钱，要做大富翁，但是却不知道做大富翁的人呢，他们不是很满足的，他们没有自我体现。不是所有发了财的人都达到自我体现的境界，刚才所讲的最高层次。那我们讲道的人要做什么呢？讲道的记录是从感觉上的需要开始，做一个切入点，然后把听到的人带进真实的需要。这不容易，因此我们讲到的引言或者中间呢，要讲跟生活切实相关的，这就是关联的原则。我们一定要讲吃饭，要讲打工，要讲赚钱，要讲安全跟身体的需要，就是感觉上的需要，但这不是真正的需要。我们要从这里开始，人们有了关联的这个原则，他就听你讲到，你要从这里带进属灵的境界，带进那真实的需要，将圣经的答案告诉他。好了，我们看完有关受众的考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容易明白。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点了，属灵抉择的过程。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是有一个过程的，不会因着第一次听到就会悔改归主，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是对福音有一点认识开始，然后呢对福音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掌握，然后呢再掌握到福音对我个人的关系。 再进一步的话呢，对做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印象，积极的态度。你看，从这个对福音有很少的认识开始，一直到发展到你讲到你帮助他有爱心，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忙之下呢，最后呢认识到自己原来是需要耶稣基督的人，愿意接受福音，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过程啊，如果是从负七、负六、负五、负四、负三、负二、负一的话，这个过程是讲道的人跟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有圣灵的工作所做成的。那这个过程之前我没有讲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反对教会，不愿意听圣经，逼迫教会也说不定。但是这个过程可以慢慢慢慢的改变，这叫属灵抉择的过程。他还没有结束，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基督，受洗了，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还继续进步，继续成长，那就是对于圣经，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这个喜爱，参加教会听到有更多的喜乐，传福音服侍主有更多的见证，那么加入教会，再开始学习侍奉，加入唱诗班也好，探访也好，在家里面常常祷告也好，听福音广播也好，与神相交，结出果子，内在的生命充满神的恩典，以前说脏话，常常发脾气骂人，以后不这么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不断往上不断的更新的。那这个过程我们做讲道的人就知道，针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要有适当的信息的表达。人的改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包括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我们以为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归主一次，是不是？但是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经验是有他的前因，包括了他对耶稣基督的逼迫，人们做假见证迫害基督徒，保罗良心的发现，跟他以前听说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以及他的教育背景，对旧约这个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的认识，跟救主基督弥赛亚的来临的期待，这一些过程来到一个地步，他遇到主的时候他才改变。那人信主的过程，人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我们讲道的人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要常常留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在传播的要素里面，我们留意到受众定向的原则，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也就是弟兄姐妹和效果，我们最重视的是这些听到的人，我们服侍的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是受众定向的理论。好，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第十二课，受众定向，我周广亮给你解释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欢迎随时来信跟我交流。那么谢谢你收听这一堂课，下一堂课十三课我们再见吧，再见。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